我们今天呢，开始讲我的回忆录的第12段。这个十二段呢，大概就要讲到这个关于院校调整了。我讲到1952年到1953年呢，这个中国大陆呢进行了一次非常巨大的这个院系调整。中国的大陆的院系调整呢有两次大的，一次呢就是1952年到1953年，严格来说从1949年就开始了。这个调整呢，主要是把中国的一些旧的大学，特别是这个国民党时候国民政府的那些大学进行改造啊，拆散。第二个呢，就是把所有的教会大学全部拆散，那要把它并入其他的地方。第三个呢，也就是把很多私人的办的学校也把它解散。这样呢，并且呢，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综合性的大学把它打散，要变成专科的学校。那这样呢，中国当时的这个大概有60多所叫做 university， 也叫做大学的这样的学校呢，就在52年、53年左右就分解了，最后大概剩下16家左右，就14家到16家左右。那么这些剩下的综合大学呢就非常少，而主要的增加的学校呢就是专科学校啊，像这个北京的这个很多的学校，四大工学院是全国的啊，这个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南京工学院，这四大。那么这几个四个大的工学院现在都变成了，比方说南京工学院叫东南大学，武汉的这个华中工学院现在变成华工科技大学啊，华南的工学院现在改成华南理工大学，大连工学院改成大连理工大学，大概就是这样。这叫四大工，就是在中国搞了四个大的工业学校，这都是52、53年成立的。那么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些呢，就成立了很多这个以苏联的教育模式作为这个核心的这个专科的学校啊，这学校也是大学啊，但是呢它是学专门的。像北京的这个大学路上面，那就一下出现了8家：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这个地质学院、北京的石油学院、北京的科技大学院，都叫学院。这样排下去有北京林业学院、北京农业学院，还有什么，一共8家吧，这样就一字就排了出去。这是很多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学院。那么我当时，你想我是7岁在广州啊，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因为父亲工作的学校呢是一家文艺的学院。这家文艺的学院呢是放在这个华南的光孝寺里面，叫华南文艺学院，也就是解放前的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啊，就把它变成了华南文艺学院。那这个华南文艺学院呢，是由这个很多外面调进来的这些人呢进行这个军事管制啊，这个学校呢就有些变啊，就是因为这个加了很多人进来，但这些人呢基本上都还是做艺术的，不过他们是左倾啊，所以学校呢这个搬进来以后呢没有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改变，那只是说加上了一些左翼的领导人啊在这个里面，并且里面有了书记啊，有了这样呢，从1949年到1953年啊，这个学校呢就一直在光孝寺。但是呢学校的这个期间呢，基本上这个里面的成员呢都去土改。这个我父亲呢是一个作曲的教授，但是呢也是送去土改。这样呢他的土改呢是去了2个地方啊，先呢去的比较近，就是到这个靠近香港的宝安，在宝安搞土改。那宝安呢土改的形式呢据说相当的严峻，因为那边的地主呢基本上都由那个深圳河都到香港去了。那么据说啊，这个有谣传说这些地主阶级呢反攻倒算啊，就是带着枪回来杀这个土改干部。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土改干部， 是给这些地主杀的，但是呢当时挺紧张的，我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都给他发了一支这个手枪，就是一支核子枪吧，那个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幼儿园读书啊，那个我读的幼儿园呢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我前面讲过叫谐音啊，幼稚园，在现在解放北路靠近东风路的那个路口，那个建筑现在还在，那个建筑现在是一个好像一个街道的一个卫生所啊，在那个地方，我前几年呢还懵懵懂懂的摸回去一次去看那个卫生所，我说我原来在这里读书，那个卫生所的人呢跟我脸都没动啊，对你读书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就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段历史啊。那个卫生院那个建筑呢，我如果有机会我会回广州的这个去拍一拍这个卫生院，这个卫生院估计呢在解放北路呢也不太会拆，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别墅建筑，前面有院子，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楼，两层楼，楼梯很宽，都是那个柚木的，楼上呢有时候传来钢琴声，那个业主呢可能还住在二楼，当然后来过了一段大概业主也不敢在广州留了，就是解放以后啊就走了，楼下呢就是个幼稚园，那个幼稚园呢它很欢乐啊，我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个院系改革的情况，每天呢我在那里呢我这个很奇怪，我这个人呢从小时候据说这个幼儿园读了好几年吧，读到1953年啊，我都已经7岁了，在那个幼儿园里面呢我还蛮有领导的能力的啊，就是说我经常呢我一说话小朋友都围着，并且呢我要小朋友排队从这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呢孩子们都听话，我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领袖的人物，我就是有点奇怪，就是我身上呢总是有一种这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魅力啊，那个 charisma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魅力，反正呢很容易呢带动大家去做一件事情啊，幸亏我没有搞政治，所以就没有犯错误。那个幼儿园的生活非常好，我很喜欢，但是呢这个家里呢总是怕我这幼儿园呢这个吃的不够好，幼儿园的那个伙食很简单，因为到了1950年以后啊就解放了，解放以后的这个供应各方面都差了一些，所以呢每天中午呢我的保姆云姐就要从家里呢就带这个带饭来送给我吃啊，用一个当那这个东西现在很少见的一个铜做的一个锅啊，那个薄的黄铜打的锅，用一个提把提着，上面有个盖子，里面呢装了一点吃的东西，吃的什么我不记得了，反正是家里的吃的东西。那么就在幼儿园呢就在旁边的就保姆呢拿几个碟，也有很多学生家里呢是送饭的，也有些学生呢就在学校就是大锅饭了。那几年我的感觉在广州我感觉不到变化，因为我实在太小，你想在5、6岁的人你能感觉到周边的什么东西呢，感觉到就是第一个祖父和伯父两家都走了，都到香港去了，这第一个感觉，就看不见我们叫爷爷啊，爷爷不在了，伯父不在了，两个大堂表姐不在了，那么他们说去香港了，那么 我心目中也不太知道香港是什么样的地方，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小啊，那个时候那个解放以后呢有几件事情我是有印象的，就是视觉的印象，第一件就是好像这个10月1号国庆节阅兵，我估计我看的不是第一年的阅兵，也就不是49年的那个阅兵，那个时候有没有阅兵我都不知道，可能有进城的仪式啊，所以那个路叫解放路嘛，就解放军走进来的路，从北门一直进广州我完全没有什么印象，因为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估计家里还让我和母亲啊就躲在香港了那么我估计我看见的那次阅兵呢就是50年，那50年呢就在那个广州市政府的门前呢就搭了一个台啊，搭了一个木头竹子做的台，那上面呢有红旗啊，上面有些标语啊，写了一些万岁的之类的这样的标语啊，挂了很多彩旗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闹，因为在国民政府的时候这个地方不阅兵啊，不阅兵， 那么所以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我们住在八十一号，八十一号是一个转弯的一个丁字路口，就是军队呢从联兴北路的北口，从中山纪念堂那个方向就排着队列好方阵就走过来，就在我家的门口呢，就向东转一个弯就走到府前路，就阅兵，阅兵台上呢就是广东的那些首长啊，都是穿黄色的呢子军装在那里指挥啊，挥手啊，叫口号，部队呢唱的歌，就这么过去的。好像纪念堂不，好像在这个市政府门口拉了一支旗杆啊，这个旗杆很高，上面呢就换旗啊，就换了这个五星红旗吧。那个广州市政府呢依旧不变，那还是办公的地方。那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省委呢就搬到东山，在新河浦那边啊。也没有什么印象。我据后来的祖父祖母就说呢，就是我的祖父呢原来是想一家人住到新河浦，就住到东山区，因为东山是个别墅区，并且呢说祖父把地都买好了，那个空地，那么就想联兴路和联兴路的两家八十一号八十五号，如果这两家这因为临时的住宅嘛，就用些碎砖靠着别人那个大房子做的，把那这两栋拆了以后都搬到新河浦去，但这只是计划。1949年解放呢，这个计划就没有实行，所以祖父呢就走了。那么这个一走呢就不回来了，所以当时觉得第一个呢家里非常冷清，第二个呢就是父亲整天不见，就是土改回来呢是非常瘦，并且呢穿的都是那种灰色的那个大衣，他有一件大衣，因为他从保安回来以后他去云浮，云浮是广东的西北的一个非常贫困的一个县，那云浮到现在在广州呢也算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所以呢就在到云浮去土改，那回来给我看了一些他当时在云浮拍的照片，我都有些吃惊，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两张那个照片，那其中一张呢就是农民选举，这些农民候选的这些人都是打赤脚的那些农妇啊，什么东西蹲在地上，每个人后面放一个碗，农民呢就拿豆子往碗里放豆子，用这种方法去选举，我父亲都站在旁边啊，就监督选举，大概就是这样的土改照片。那关于土改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土改那个就是全国的土地，那就等于从地主的手上富农的手上把土地拿下来平均分给农民，大概就是这个。那当然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第一点就是土地就不能够少数人掌握，那就还给农民，当然还给农民作为个体也不行，所以后来呢才有了互助组，有了合作社，有了高级合作社，最后发展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啊，这样的就一搞就是几十年，就农村呢就再没有私人土地了。那个时候我们后面讲，因为后来我讲我插队下乡的时候我会特别讲到的那一段，那段猛然无知，母亲呢也很匆匆忙忙，因为每天要上班，她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在那边呢在做编目啊，就做这个做 catalog， 那么就书堆的很多，买来的新书或者旧书要重新做一个目录，因为当时的图书馆的目录的分类方法是用苏联的方法，那就是原来国民党政府时期留下来的书要重新全部这个编一个目录，那在这个书的那个脊梁上贴一张纸，就把那个目录做了，要做登记造册，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啊，所以呢只有说有什么放假的时候母亲呢就会带着我去参加别的那些家属啊，就有些小孩啊，大家一起出去，但是也没有什么教导啊，大家都非常的因为放假才见一面啊，也不认识啊，母亲有几个朋友呢都是女职员，都有孩子啊，我母亲呢长得非常好看的一个人啊，一个湖南人，我记得她很好的一个朋友叫陈碧如吧，是还是叫做张碧如啊，好像叫张碧如，是个非常好看的一位女士，好像有两个孩子，也是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母亲呢跟她都谈得非常好，另外还有一个叫王璇啊，也是中山图书馆的一个女秘书，是戴个金丝眼镜啊，这个很广东。那么这些人呢都在一起，都知识妇女了，能写能说啊，并且呢长得非常漂亮。那个 我记得当时呢，好像这些漂亮的女职工呢，还要参加好像一些，我不知道是政府啊，或者是他们管的什么舞会啊。那个时候很流行舞会，我们就说这个五二五三年呢、啊，母亲他们晚上就会参加舞会啊。我有一次听见那个说我母亲啊，还是这个张碧璇呐、啊，就抱怨，就说那个首长啊，把他们搂得很紧，把手抓得很紧。那个我不知道，我听过一句，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别的男人会搂住我妈妈，抓住手抓得很紧？那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活动吧。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父亲回来的很少，那几年呢，我母亲呢生了我的弟弟，1950年就解放以后。我想呢，我弟弟之所以出生呢，还是父亲挺看好这个时代。1950年我的弟弟王习之出生啊，习就是学习的习。我的这名字呢，第一个名字就是我的名字呢，王寿之，这是祖父起的。那就是因为纪念这个日本投降一周年，1946年啊9月份，日本是早一年这个9月份投降的，就是45年。所以祖父呢就是说啊，这个叫寿之无愧，接受日本投降寿之无愧，就把我叫寿之。第二年到了四年以后，我的弟弟王习之出世。弟弟小时候长得非常好看，大眼睛。我弟弟一辈子都比我好看，后来长得比我高，个子很高大。这个弟弟呢，这个眼睛咕噜咕噜的啊，喜欢咬人，所以呢得了一个外号叫小老虎啊，小心的，他一动不好他咬你一口。这个我弟弟那很好了，那两个儿子那多高兴啊。所以弟弟的名字呢就说学而习之啊，学而时习之啊，就是要学习，经常要复习啊，学而时习之，就叫习之。我们本来都是之，但是我们不是之字辈。我们从这个家谱来说，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应该都有一个老师的师字。我的父亲是义啊，义气的义，到我就是师。我的祖父那辈就仁，仁义师，师就老师的师。所以呢，如果按辈分，我应该叫王师什么？据说我叫王师凯，凯旋的凯。那个没有考证，从来没有人叫过我王世凯啊。这个是今天第一次给大家说说，就是我原来有一个号的啊，有一个大名，但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好听，因为我父亲都是新派的人，但是呢，祖父呢还是要起名字叫王寿之、王习之。我呢倒觉得这个名字挺好，我这个名字挺中性的，并且笔法不多啊，这个要写起来很容易。人人都认得，但是呢雷同的很少啊。我觉得这个并且呢还有些古典的气息啊，因为受之无愧的怎么都是一句古话了，那个普通的这个俗话他不会讲这个的，所以我觉得名字还挺不错的。如果从上面去拉扯一下，也有王羲之、王献之啊，像这样的一些人也叫之。这么多年以来，我发觉跟我同名同姓王寿之的在网上看的只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好像是一个现在好像在西藏的一个什么政府的人叫王寿之，那我就完全不知道了。那个还有他的履历啊，所以呢我觉得挺好，没有同名的。因为我有很多朋友这个叫了一些革命的名号啊，那同名的人那就多得了，多得不行了。后来我到武汉，因为1957年长江大桥竣工，所以有很多人叫大乔。那后来我认的人都有三四个大乔，那种名字有很多的，什么叫建设啊，这个很多很多啊。我的名字呢倒真是没有雷同，所以这样呢就讲到了那几年。广州那几年我真正印象深刻的事情呢有几件。一个就是广州当时在50年代呢就落成了这个文化公园，那现在在那个南方大厦后面的那个文化公园，就是靠西关更南一点啊，就快到这个沙面的对面那一片地方，那片拉了一片，正正的这个广东的一个大百货公司吧，啊这个广州百货公司啊，这个百货大楼的 这个正对面朝北这一片，原来一片荒地，在那个日本鬼子这个抗战的时候把那片地方炸成一片废墟，那么所以呢这个把那地方全拆了，就请广州的几个建筑师呢就把那里做成一个叫文化公园，文化公园里面有什么水族馆啊，有这个农业馆啊，等于一个小型展览馆。那个我家呢有一个南永人啊，还是跟着我，这个南永叫潘啊，姓潘。这个南永人呢跟我们家里呢还有一些关系啊，这个南永人呢是我祖父很多年以前大概是去上班啊，上班晚上下大雨，晚上回家就这个脚上突然间绊了一下，就发觉是一个小孩子就睡在地上，大概十岁左右，一个穷孩子穿得很烂褛，那个因为没有吃的所以呢这个流浪儿就倒在地上，大概就奄奄一息了。我祖父呢这个好心就看见这个小孩子啊在路上，这放下去明天就死了，冬天呢、啊、这祖父呢就把他拉起来，拉起来一看呢这个孩子呢这个满脸都是泥很脏，这个祖父呢就赶快叫了一下，叫了一个黄包车啊，就把这个孩子呢就先拖到医院去，拖到方便医院去，就是广州市立第一人民医院，就让他们看看有点发烧，给他吃点点药。那么然后呢这个医院呢也不留诊啊，就把他祖父呢就把他带回我们的王家，那个应该是这个抗战以后了，就是带回连心路。不是，是在王家，是抗战的时候，他抗战的时候是跟着祖父去了这个肇庆的，那就跟他后来的把衣服换了，回到了这个王家，那就是西关的大宅，那个把衣服都换了干净了，就是说那这样吧，你呢就在我们这里打工啊，就等于是做随从吧，祖父管吃管住，另外给这个人工啊，另外呢叫他写字。这个人叫潘习鱼啊，鱼就潘鱼的鱼，习好像就是金银铜铁习的习，潘习鱼。他呢就一直跟着我祖父，就好像是个跟班一样。那个逐步，因为他是个孤儿，所以呢就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员。那他的这个身强力壮啊，那个对我特别好，他就等于说我有云姐，又有这个潘习鱼。那么文化公园落成的时候呢，有一年是那个中秋节，中秋节是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灯，广东的灯呢有走马灯啊，是可以动的，那非常好看。那么这潘习鱼就带我去，那个我母亲呢不放心，因为我那时候才几岁啊，潘习鱼说你放心啊，就跟着云姐和潘习鱼把我放在他肩膀上走过去啊。当然先是叫一个黄包车了，家里到了这个文化公园门口，潘徐把我放在肩膀上就去看看这个灯。那个文化公园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因为里面的建筑呢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现代化的建筑啊，把一个水泥的一个建筑做成一只船，就是这个水族馆做成一个什么东西，非常好看。那些建筑我会细细的给大家讲，是中国的最早的一批纯现代的建筑，其实是广州文化公园。到春节的时候呢要到西湖路去看这个年宵花市，这个潘习鱼呢也是让我坐在肩上，广东呢把这个叫做骑膊马，就是骑膊膊头，就是肩膀，就骑肩膀的马，就骑在肩膀上搭马，大概叫骑膊马啊，小孩都喜欢骑膊马，因为你站得高啊。那潘习鱼就带着我们看。那个解放以后呢，我家里还有一个南永人，那个南永人的家里已经用不上了，因为解放以后，那个南永人呢叫江发阳啊，江发阳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粗壮、非常非常老实的一个湖南人。那个这个人呢，如果按现在的这个事情呢来说的话呢，他是有历史问题的。为什么呢？他是在1949年，那个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个军援严重不足，就经过湖南就抓壮丁，他是乡下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呢就抓到国民党军，就给他带上了，让他当宪兵啊，宪兵就是管军队的这个警察，就军队的这个武警吧，等于是带了一个钢盔，给了一把枪，就让他当国民党军，当了一年不到，在军队还没有搞清楚，从湖南就打到广西，从广西打到广州，就马上那国民党军打败了。打败了他也没有逃到哪去，他没地方逃，在广州呢就等于是流浪街头。流浪街头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到战俘营问了一下，当时是要求他好像是参加解放军吧，他呢也不想打仗，这个人呢就是个非常老实的人。那么最后呢就在街头呢，这个帮别人做那小伙计，就洗碗呢，这样。我母亲呢这个好心，母亲呢就去买稀饭，买粥，买油条，什么东西，跟他一聊，哎，那湖南老乡啊，我妈这个人在广州时间长了，这个四六年来广州，这都搞到五二年了，那哎，就一问到这个隔壁的这个口音呢，这个是湖南口音，这妈妈就觉得呀，湖南人太可怜了，你怎么不会湖南呢？他说没盘缠，在家里也没有人了，打仗也打死了。妈妈说你干过什么？他说当了不到一年的宪兵啊，现在落了一个宪兵的这个名字，那就反革反动军队了。妈说你怎么不参加解放军呢？他们不要啊，也是，那么也不抓他，也不要他，因为他啥都没干过啊。所以我母亲呢也动了恻隐之心，回来就跟父亲说，这个姜发阳啊，是不是就到我们家里帮点小工吧，给一点钱吧？这个反正家里有潘喜鱼。也有再加一个人，两个男的住在后屋，然后云姐呢就到前面的，就跟我一起住，父亲母亲呢就住到二楼，就住到祖父住的二楼，还够地方。姜法阳呢就打点杂，其实没什么杂打，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忙着上班，但家里呢就多了一个人。那姜法阳呢是一个粗人，他非常好，后来呢这个出去这个什么看花市看灯市呢，就是姜法阳让我骑博马。这个人呢沉默寡言，到了1962年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他还真帮过我们家的忙啊。那段呢我就是后面再讲，那就讲到62年这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了。所以有了这么一段啊，我们讲了这么大一段呢，就讲到了这个院校调整。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学校没有，我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去光孝寺了，偶然父亲回来到光孝寺，骑个单车带我去看一看，因为我那已经大了，我都五六岁了，有点懂事了，在里面见了一些人，见了谢功臣啊，见了苏生珍啊，见了杨匡明啊，见了这个黄荣赞啊，见了叶素，这些人有印象，这些都是后来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这些奠基人啊，特别是谢功臣。谢功臣当时呢就顶替了马思聪，就当了作曲系的主任。谢功臣是个湖南人，个子非常的高大啊。那个其他的呢都基本上是广东人啊。这个苏生珍，这个叫视唱练耳的，他不是广东人啊。那何飘明呢是个华侨，这样呢就有一群人。那关于这些音乐学院的老师呢，我就后面再讲。那家里在广州因为已经安顿了有六七年了，所以家里呢也都不错了，家里买了钢琴，我父亲呢喜欢搬弄小玩意儿，还买过一个那个可以自动弹钢琴的一个机器。那个自动弹钢琴的机器呢是上面有一个纸卷，纸卷上面有很多孔，这些孔呢上面有个发条，你上了发条以后它就转，转到那个地方呢大概通过一个机械作用，那个钢琴就自己弹，所以挺好玩的。有时候家里一打开呢它就弹这个橘品，不过只有几首曲了，因为这个纸卷只有几个。这个东西我讲了很多人没见过，我最近呢因为在广州认识一个收藏德国的这个早年工业产品的一个专家，他收了有这种东西啊，如果能够展出的话呢那就是可以看一看的。那么这个到了1953年，这个父亲呢就突然间就开始说了，哎呀我们要搬家了啊。我当然糊里糊涂，当然七岁的孩子了，那个突然就说要搬家，当然开心了，搬嘛，从我们的心里说那就只有越搬越好，就想着就往好的地方搬。其实我并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就看见父母他们整天在忙，一个就是叫人来打包装箱，把一些东西呢装出去，有好多不能要的东西， 就要变卖，所以天天有人到家里来看家具。云姐、江伐阳、潘西鱼、这三个人呢，就在那里就整天就忙这些事情。那我知道呢，家庭呢是要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动。那但是这个变动是什么变动呢？我心里也完全不知道，因为一个小孩子为什么变动，我们并不清楚啊。其实呢，那就是1952年、53年的全国院系调整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我呢是卷在里面了。好的，我们下次再讲。